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十章第三十节，他就是说什么，我若谢恩而吃，对吧？我们基督徒吃饭为什么要祷告呢？其实在开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基督徒到现在还是常常讲说，哎呀，求主洁净桌上的食物，对吧？人家请你吃饭，你到他家去祷告，求主洁净桌上的食物。哎，这个女主人一听就不高兴了。但这个话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指着像这种拜偶像啊、祭鬼的啊、鬼的筵席啊这种问题来说的啊。他说：“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看，他吃的时候，他的确他有个手续，他祷告主。求主来，他谢恩，这个是神给他的，是神造的，这个就大过一切地上的偶像，管你拜不拜，对不对？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要荣耀神啊。但是如果那个主人跟你讲说，哦，你吃这个我刚刚拜过了，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就不吃。可是不吃的时候他很硬啊，他说这是为了那个人的良心，不是为了我的良心。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他从来不承认这个偶像有什么势力。但是你告诉我说，我这个拜过了，我就为了你的缘故，我就不吃了。就是要在我们要自己心里面去想想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还没有回答刚才小丸子的问题啊，如果。如果不让别人办的，如果别人不知道，那我可不可以做呢？那可能十章三十一节就讲了啊，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你打游戏荣耀神嘛，对不对？你打得多好。你如果自己能说我抽口烟荣耀神，那你就去抽吧，对吧？这个东西没人能跟你讲什么。我喜欢喝酒，我荣耀神，那你就去吧，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叶班长所讲，这里面他也在中间，他也说，无论什么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还有呢，无论什么事情，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你又瘾了就麻烦，是吧？你总要说我能够胜过他，那你就去做，而且还加上一个条件，叫做荣耀神。所以你看看这样子差不多了吧，这样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就指着我们这些信徒来讲，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
这倒没问题啊，这是绝对一个标准的，肯定是的。凡事你要对着别人呢，你要不绊倒他，
对
你自己，那你就要在神面前要有荣耀神。但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哈，可能还到不了这个要荣耀神，因为什么呢？常常是被一些东西所软弱的东西捆绑的。那捆绑的这个时候呢，又有我觉得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他在神面前，他知道神会主会怜悯他，他还有一点点平安，也就像好像是说，他虽然说不能胜过这个辖制，但是呢，他好像还在主面前还是能勉强还站得住，
勉强站得住是吧？
哎，对，他就是说他知道说神会怜悯他，会怜悯他，
有点赖皮就是。
对对，有点赖皮，因为他暂时他没办法能够把这个辖制能够胜过，他没办法，或者他这一生可能都胜不过，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压根可能就是属于那个糟糕一点了，就是说他觉得我反正没办法了，就这样了，爱怎么样怎么样了，反正我也没办法胜过这个事情，你神你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更谈不上说是要荣耀神，我觉得可能这个情况可能更实际一点，在我们基督徒自己身上。
对，叶班长，你到底是有什么隐疾，你就诚实招来。
隐疾呢，我现在隐疾倒是
我看你很好嘛，又去发单张，又去传福音，对吧？这么勇敢。
但是以前倒是又抽烟又喝酒。
哦，你以前又抽烟又喝酒。
哎，但那个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但是后来信主了也没觉得有。
哦，真的。
也没觉得，神奇都没觉得有什么。
OK。
不是，那个不是刚强，那叫没知识。
哦。
那不是刚强，是后来是因为忙，所以这些事情都得放下。
忘了是吧？
就也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 对，不是自己下决心的，就是说因为孩子多嘛，这两个东西都不能做，对对都不能做。
哦。
但是我自己就是扪心自问，我觉得可能常常很实际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我怎么可能因为说我要荣耀神，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把我烟斗扔了，不怎么求平安，常常可能不行。我们基督，但是你说基督徒他爱主不爱主？也爱主，他愿意服侍主也服侍主，愿意爱弟兄姊妹也都爱，他样样都挺好，但他就是独自的时候，他可能就有一样东西放不下。
嗯，
但这些东西影响他服侍主吗？影响他爱神吗？爱弟兄姊妹好像也不影响。
影响他跟他太太的关系。
好像也不影响。我看我们有弟兄姊妹夫妻两个都喝酒啊。
哪都喝酒了，
一人一瓶，对。
这些东西都跟时代有关系了。以前一定要喝酒的，因为酒就是药啊。他们没有东西，他们上街，所以你看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碰到这个利未人被强盗打了，躺在地上，他怎么能拿出酒来？因为以前的人都要带酒，主要是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他们以前的人一定要带酒的啊，他没有办法喝别的东西。他们这个美国人当初坐五月花号来的时候，你想他在船上喝什么水啊？他们是喝他们弄的啤酒，所以到后来他们牙床都坏掉了啊，因为这些东西是很麻烦的。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你很多的时候是看这种普遍社会的标准，这其实也是一个尝试啊。比如说你现在他们流行这个喝红酒，说对身体有益处，说你每天喝一小杯红酒，那你就去喝嘛，没有怎么样，别人看见你喝红酒也不会怎么样啊，到处都在卖，他们觉得你很时髦，注意养生就是了，对吧？那你跳舞，你像说刚才小丸子说这个广场舞，那是健身嘛，对不对？这个都是新的时尚。还有像以前我们你20年以前，你要是染个头发换了个颜色，那大家要讲话，你现在谁要染什么头发呢？那是你的事，没有人会再看你两眼，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东西跟着时代有一点变。但是我们现在从第八章讲到第十章，保罗是特别针对着拜偶像的问题，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的问题，牵涉到一些其他的方面，在道理上讲呢，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喝这一类的事情，他不是讲到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他完全没有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啊，就是说像岳班长讲这样，我身上有些习惯，或者我有一些软弱，我就是胜不过去，那怎么办？那这个软弱当然尤其是在别人不在的时候，你特别容易显出来，那个东西算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怎么样胜过，那个不在这一章的讨论之内啊。
蒙哥，我刚
怎么是
个问题，如果那个吃喝不好听一点说，就是吃喝这个祭鬼的物啊，它不是为了鬼相交，而是为了与鬼征战的话，可不可以吃？
你吃进去跟他征战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这段经文，就是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保罗好像是补充了一个新的知识，吃喝祭鬼实际上是与鬼相交，那这个知识听起来就好像很危险。那我们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基督徒最高的准则，就是我们这个凡是祭鬼的物一概不要碰。但我估计大部分弟兄姊妹如果听明白了这个话，都会这么简单的去理解。但是我们一般问这种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做什么，可不可以做那个做这个，其实都是为自己问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背上的恶之后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是在为了自己，其实我们不应该为自己吃喝行事，而是要去，保罗在整个这一段他其实有很高的原则，就是应该去想
为荣耀神
造就别人，对吧？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如果我遇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当时的情况是这些有知识的人，他们因为有知识自高自大，他就
对他认为
对他，所以他就去这些偶像的地方随意吃喝。他这些随意吃喝其实是为自己吃的，然后他心里面觉得反正我有了那些偶像不算什么。但这个为了自己，他的问题他不是因为这个吃偶像物，而是因为为了自己，我是觉得。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有个更高的原则，如果是你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这个，比如说为了造就别人缘故，你去到这个拜偶像的人中间去这个传福音，他们对你如果还很友好，所谓给你的食物，他确实是拜过偶像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吃，是不是有违背了保罗之前的那个原则，在律法以下做律法以下的人这个问题，我在想这个问题。
哎，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问题怎么样？小丸子，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再问一遍，没听懂。
这问题是这样，我跟你讲，那个我们唱歌的那个原件啊，他们一家就是三代，可能比这个还久，他们都是肝病啊。现在我们知道是遗传，可是也有很大的一个程度是被感染。他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他四十几岁就被主接去了。台湾那个时候肝炎是 epidemic， 是很厉害的。他去探病，去病房传福音，那病人以前没这个知识嘛，你来他就拿他的杯子给你倒杯水，他让你喝嘛。那你喝是不喝呢？对不对？他喝了以后，他自己生了肝病，他认为跟那个东西有关系，那也有可能了。那现在小卫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到这个偶像庙里面去传福音，对吧？你就跟这个和尚传福音，现在不好传，他们都在唱那个爱国歌曲，小卫给我们发了，他们在那迈步子排队啊，是不是可热闹了？他传，他就给你弄个粥，是吧？请你吃，那你吃是不吃呢？你不说，哎，为了你良心的缘故，这是拜过偶像的，我不吃，对吧？那当然是可以这么做，所以你为了爱心的缘故，是不是也可以吃呢？
那就看你信心多大了吧。你相信那个神，这个不是说他后面不也说了你？哎，不过你觉得你认为他已经是祭过偶像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不要吃。
但这个东西，
你信心不够大，你肯定。就会想，就像你前面说，就会觉得我肯定是当时跟那个肝炎的人，哎呀，我喝了他的水，我就生病了。你一定会有这种想法，有了这种想法，其实也很影响你自己的这个信心，我觉得。
对呀，所以这个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你自己需要决定的啊。一般来说，没有任何的原因之下呢，你绝对不随便做这类的事情。怎么说？比如说，就像小卫讲的，或者是这个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人，可能有一些哥林多的信徒，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偶像庙，他们觉得自己还可以随意进出，在里面吃吃喝喝都没有关系。那只是因为你平常没有事儿的时候，比如说你生了病了，这个撒旦来攻击你的良心，说你就是因为吃了祭鬼的物，那个时候你的知识就不够用。因为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凭着信心做的，是凭着自高自大的知识做的。但是反过来讲，我如果去和尚庙传福音啊，不是我了，夜班长，我哪有这个胆子要去？我们中间去和尚庙传福音，那除了夜班长没有第二个人，我还有就是小卫，他反正已经吃过了。你去跟他传，他拿粥给你吃，是吧？那十之八九是拜过的。那你说我吃不吃？我吃。我吃，那为什么呢？这是凭着爱心而吃。保罗讲说，凡事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你接受他，能够让你们的关系能够进一步下去。你以后还有机会跟他解释，假如他问到这个问题的话，对不对？你去人家家里，他说你摆上什么，你就吃就是了，不要去问。那撒旦不容易攻击我，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原因，我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做的。这个你就不怕，既然是去传福音，那你就不要怕。哪怕你心里有这样的疑心，你把它丢掉。你有这样的疑心摆在里面，只是招撒旦的攻击啊。那这个是我们就是保罗讲的，凡事都可做。就是说你去到里面你可以吃，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你可以做，就不会遭到攻击。那反过来讲呢，你随随便便去吃那个祭偶像的物啊，祭鬼的东西，肯定是真的是会有邪灵在里边的。 啊，这个我们从台湾来，我们知道的很清楚，那个邪灵是非常猖獗的，不得了的事情。那我们还是没有回答这个叶班长所说的，自己的软弱怎么办？
结婚。
谁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很好的办法？结婚，小丸子，就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保罗不许妇女在会中发言？自己的软弱很多啊。当然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不把它当软弱，像我们的小贝就是这样，他很喜欢看电影，他就拿到节目来讲，好像看电影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他讲到问题就过去了，对吧？这种是一个厚脸皮的办法。那你觉得你受了一些事情的辖制，或者你觉得你胜不过，或者你觉得说主反正会怜悯我，我就这样拖下去，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要让自己停下来吗？
不要让自己停下来，
自己就像保罗一样，自己多在教会里面服侍服侍。你像保罗这些事情，他都不会去想的，他天天挂心的都是教会嘛，教会里的事情，教会里的弟兄姊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我刚刚还在剪这个徐悦在主日讲的这个腓立比书，他就在讲了一件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约翰使徒约翰两个门徒问他说：“夫子在哪里住？”他就说什么：“你们来看。”那一天他们就与耶稣同住。主耶稣有没有这个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啊？几乎是没有，他只有自己彻夜上山去祷告，是不是？那保罗去传道也是一样，他到了什么地方他就住在人家家里面，人家接待他，他就住在他们家里面，在那边聚会，在那边讲论，逼迫来了他再逃走。哎，你基本上你不太有自己的生活了，就是服侍神的来讲啊，所以在保罗在第九章后面也讲，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有没有这种私生活？就不太有了。看这个每天街上他们有时候打个赤膊每天这样跑，每都这样跑啊。很多的老美他们是这样子，他心里面有苦闷，他家庭有问题啊，他婚姻不愉快啊，他就去做运动。可以去掉很多问题。服侍主的人最好呢就是传福音聚会，你总有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你要拿知道拿自己怎么办，你要么去睡觉，要么去做运动。圣经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它不是没有益处，是有一些益处，你需要知道拿自己怎么办。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有一个很属灵的办法把它胜过去，不见得是这样。你真的可能没办法拿到100分，但至少你不要被扣分，好不好？还有什么东西呢？比较相关的就是第九章第20节啊。我说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整个的走过，但是这段话真的是从第八章一直讲到第十章。你看一个问题他花三章去打啊，这个和我们讲过好多次了的耶路撒冷大会啊，那个雅各他们写的信那是非常不一样，那个信就是一个交代就算了，这里他把你所有的道理都讲出来。然后第九章第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的人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抽烟的人我就做抽烟的人，像喝酒的人我就做喝酒的人。这个到什么限度为止？现在这个国内的教会都需要唱爱国歌了，好大的诗班唱那个爱国歌曲，那个荧幕上打出来的是什么？这个战斗机啊，直升机啊，嘿嘿，解放军。那你可不可以留在里面唱歌？可不可以留在里面说像爱国的基督徒，我要得了爱国的基督徒？你可不可以再跟他们继续下去？对啊，叶班长，你这方面最有经验啦。
我倒突然想起来有一件事情吧，
是
好几年前了，在街上碰到一个人，我说哎，让你跟我做个祷告。后来人说不行，我信佛的。我说没关系啦，就做一个祷告嘛。然后人家说。怎么没关系啊？我带你跟佛做个祷告，你愿不愿意？我说可以啊，如果我跟你做了，你也跟我做好吧？
哎呀，你这个
人，人家就走了 ，no， 他在这里说向着什么人做什么人，他的一个前提是说，就像小贝刚才说的，他是为主征战，或者说是为福音的缘故。当然，为福音呢也是为主征战了。你你就是靠着主能够把这个人灵魂能够那，比如说有基督徒这样唱爱国歌曲，我也跟他一起唱。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在这个范畴里。
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显然这个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福音的一个，不能说是手段了、啊，但是传福音的一个方法就是了。
像门哥，你做传道人对吧？那如果有一个弟兄他不明白知识，或者他不懂，他很软弱，那就不能因为你要跟他讲明这个道理，所以你要跟他一起去说啊，我也赞成你的观点呀、啊，然后、对吧？你当然你是可以说。你说第一句话为了达到说让他不反驳你，马上就反驳你，可以说啊你的那个观点我也保持一点赞同，那但是你下来啪啪啪要跟他讲那个真理了。
嗯，
但是如果说是仅仅是为了和这个弟兄姊妹要保持一个关系，然后你就要说我赞同你，明明是你不赞同的，你就要说赞同他。
嗯，
这个我觉得就可能有点问题了。
嗯。我觉得这里面大概有几方面的东西。第一个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就是他说再律法一下跟不再律法一下。所谓再律法一下就是犹太人，不再律法一下的人就是外邦人，对不对？那在保罗的身上就很清楚了，因为包括现在在北美的这个就是安德去的那个教会他们是 Messianic Synagogue， 就是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啊，因为犹太人都叫做 synagogue 会堂嘛，所以他们叫做弥赛亚会堂。那他们还保留一点旧约犹太人的规矩，比如说他们还过逾越节啊这些的东西。那你说你信主的犹太人还可不可以过逾越节？当然可以了，对不对？那过得还特起劲儿。那就像彼得他们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可不可以再进到圣殿里面去？当然可以了。这耶路撒冷不是从圣殿开始传的，那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是最明显的，犹太人还可以回到律法底下去跟其他的犹太人在一起吃吃喝喝，但是同时呢他也可以来到外邦人手下去，因为这边讲的主要是吃喝的东西，吃吃猪肉啊什么什么，但我不知道保罗最后到底有没有吃过这个东坡肉，对吧？那再往外扩张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就是说政治立场啊，在别人的面前放弃政治立场并不表示你没有政治立场，只是你绝对不会把这个政治情绪给它带出来，这个政治情绪一出来绝对对福音是一点帮助都没有。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还有这个一些的学术的东西稍微小心点了，比如说你总不能说像进化论的人我就做进化论的人，对不对？但是同样的，我觉得可能用一个类似的方式，就是说你那个情绪不必出，你不必人家讲进化论你就好像要跟他拼命了一样，这个没有必要，他讲他的嘛，是不是？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学问，许多的东西，那些人他们在那里头，我们可以跟他们讨论，我们可以跟他们谈，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我觉得大概可以的，除了政治啊学术啊，那这个同性恋呢，同性恋怎么办？现在在美国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啦。神真的是不允许的，那你怎么办？
社会当中的朋友
很多，而且越来越多。
为什么？这是他的自由，这是他的性取向，是吧？
对，老半现在也会这个时髦名词性取向。
你当时他的方法好多东西在美国就是歧视的，是吧？
对。
他有没有管自己的教会？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教会，乃灵的方法不错。有啊congregational church， 那个不是 church 啊，那个 Montrose 这边很多的。
那他们也那个像
是。对，他们还有自己的牧师，自己的神父，什么都有。对。
还是可以包容和容忍，但是呢不提倡反对，是吧？但是呢我们不能干涉别人，是吧？因为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
你不能够干涉他，对，不能干涉他。你要跟他们传福音，你可不可以跟他做朋友？其实是答案是可以的。就像老潘讲，你要知道，在美国的这个同性恋的人呢、实际上他们特别的 nice，
没错，
特别的有教养， 特别的有文化，特别的有礼貌。
我曾经在拉萨那个地方帮朋友做一个餐馆，是吧？
啊。
然后当时就没有送外卖的人了，老板叫我，那个我帮你送去以后，哎，报了50块钱的东西，给你100块钱，然后再送50块钱去。
给50块钱的小费啊？
给50块钱小费，你也给我打了50块钱。
他所说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要多得人啊，你是为了要，你可以去要得到这个同性恋的人，即使你的入手点不一定要跟他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并不表示这些人呢你就不可以跟他来往。所谓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并不是说100%的跟他认同，而是你可以不要去得罪他，你可以让他跟你有一个来往的根基，有一个来往的交情啊。好了，我想我们这边讨论的差不多了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大致的原则我们知道了，知识，还有呢，信心，还有呢，良心，还有呢，为别人的缘故，还有呢，不要惹主的愤怒，这样差不多。